习近平急接川普电话，美债卡中共颈，大萧条来临，北京楼价跌 85%。 李在明对日本的态度变了，运中国电动车货轮太平洋起火，美小镇24小时狂震35次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。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5号晚通话，再次投下政经震撼弹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就在这次通话前后，川普政府推出一项卡中共颈的政策，而北京下令积极备战。虽然通话令市场乐观，但现实政策走向似乎并不是这样。川习已经有5个月没有直接沟通，有人提出日前美国才披露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经在哈佛读书，现住麻省，甚至爆出共军在美国领土保护习明泽这样的细节。川普连日来又针对美国知名学府和学生签证发力，直接威胁中共权贵子女的利益。习近平眼见大势不妙，这个才唯有和川普通话。《华尔街日报》4号发表文章，形容中共的谈判只是先同意再讲的骗局，北京已经是信用赤字。川普本人亦都刚刚发表文章，怒叹和习近平达成协议太困难，为什么他还这么积极和习近平沟通？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，川普有时间上的考虑，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威胁，所以川普必须和习近平进行谈判，谈判接触他才能够捍卫和平。无论中共怎样不守承诺，任何人只要坐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，他就必须选择和中共谈判。国际关系入面最重要的关系，核心的关系就是中美关系。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是迟早的事，川普需要将时间往前推，因为明年他要集中精力去面临即将到来的明年10月中期选举，所以所有这些政策的时间表必须往前推。习近平和盟友普京最近处境都不妙，中共内斗激烈，连习近平露面都压不住各种政治传言，俄军被乌克兰多次袭击，普京日子亦不好过，外界关注卢卡申科已经见过习近平，普京9月又要访华，他们会不会催促习近平开战，这样既帮俄国分散美军注意力，又帮习近平缓和内部权力危机。而且最近美国军界对中共的警告越来越严厉，令人猜测华府是不是得到某些中共内部情报，知道习近平有开战的意图。就在川习通话同一日，习近平签署发表军事设施建设条例，明确军事设施建设聚焦服务备战打仗。蓝述分析台海战争时间说，这个条例不是为今年开战，中共是党政军一体，只要中共各个派系间的斗争非常激烈，他军内同样亦是四分五裂，所以说是中共权力划分完成之前，亦就是四中全会之前，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。换句话说，9月份前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，9月份之后台湾海峡风浪比较大，不太适合登陆作战，所以今年应该台湾是安全的。习近平习惯于底线思维，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，中共有可能控制不住中国社会，所以到最后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对台湾动武，这样亦可能是明年，亦可能是后年。共军现在做准备其实并不早。资深政经专家吴家龙在台湾韶军的节目中分析说，美国目前将协助防御台湾视同防卫美国国土的级别，已经将最重量级的战略轰炸机调到第一岛链，核动力潜艇大概亦会调过来，航空母舰不时延伸引态，而中共内部现在亦不见得稳定。如果开战，习近平必须授权给前线总指挥，如果失败，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就要负责任，如果成功，前线总指挥就会变成军事强人。 在党内政治地位大幅上升，威胁习近平的地位。由习近平的角度来看，攻打台湾风险太大，代价太高，所以习近平的策略很简单，所以成日嗌武力统一，用打台湾来收拢权力，但是不要真的采取行动。其中中共军方亦都不希望做炮灰，如果开战，美军会在一个小时内被大陆沿海3400个军事基地毁灭性打击。军方会想，我付出代价成就习近平的个人地位，这个没必要。就在6月4号，美国能源运输巨头表示已经收到政府信，要求必须先获得政府许可，才能够将热源出口到中国。公司正在评估，如果拿不到许可，出口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冲击。美国热源出口龙头企业产品合伙公司说，公司正申请紧急授权，但3号收到通知，商务部可能拒绝该公司向中国出口共220万桶热源的紧急请求。这个是川普政府给中共的一棍。因为美国是全球唯一海运热源供应国，中国的塑胶生产依赖美国热源。川普政府不惜牺牲美国大型出口商的利益，都要卡住中共的颈，可见美中恶斗的激烈程度，这个恐怕不是穿插一通电话能够缓和的。另外，美国联邦参议员艾里克斯米特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，提出要令中共担心的提议，禁止中共成员的子女入读美国大学。斯米特说，任何与中共有联系的人都不应该高获得美国学生签证，我们没有义务教育培训同我们的敌人有联系的人，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在应付的对象是哪个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有集中营一心想称霸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，我们必须要用法律的全部力量来制裁他们，这样做会给美国学生腾出30万个名额。斯米特提出的限制对象可能包括中共党员及他们的子女、配偶、亲属。由他的话可见，美国视中共为敌人，美国会继续打击中共。不知大家怎样看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一通电话？你认为这个会改善美中关系，或者解决美中贸易战吗？欢迎你留言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，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，以天然鱼金子、姜黄温和调节三高，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，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。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。美中贸易战不单止冲击中国就业，亦加剧房地产危机。北京周边的楼价暴跌 85%， 医生曾经是高薪代表，现在一个月工资居然减到190元。作为经济中流砥柱的中产阶层开始崩溃，中国正快速陷入大萧条。一位做房地产生意的博主说，昨日回顾了一下北京各屋苑成交价，发现无论是新屋定是二手楼，在2016买楼的100个朋友入面，有98个都蚀钱。而且北京楼市下半年会怎样，还真是讲不定。房地产研究机构数据显示，中国二手楼价已经连续下跌37个月，今年5月继续下跌，跌幅还在扩大。其中北京周边亦就是环京地区跌得最犀利。博主鲁确说，环京的一位房东当初用260万买的房屋，现在40万都买不出去，直接跌了 85%。永清地区位于北京和天津中间，开车个几钟头就到北京，曾经是备受欢迎的环京热点。永清的国粹生态城在2017年楼价是23000元一平方米，现在已经跌到不到4000元，下跌 83%， 但依然是卖楼的人多，买楼的人少。一位博主说，2017年在国瑞买了一套三居室130平方米， 用了近240万，现在一家人在北京中屋住，永清的房屋只有周末先来住一住，要卖的话现在才3000多元一平方米，真是蚀太多，不卖呢又要承担高按揭，还要在北京给房租。博主感叹，买错楼真是10年白做。博主曼迪说，很多人现在表面看到还很精致，但还不上楼宇按揭，车贷，吃不起饭。精英入面现在亦有很多穷人，因为楼价暴跌，有些中产阶层已经返贫，现状凄惨。广东地产博主文明雪表示，楼价再这样跌下去，我觉得都撑不住了。朋友2018年买的楼用了300万先跌到150万，现在跌破100万，他这几年做生意赚的钱全部都放在房屋上。你说如果这个是换转普通人怎么办？而且楼价跌还不可怕，楼价下跌亦没人买，这个才可怕。房屋一挂就是半年没人问。当一个城市的房屋成交周期超过6个月，这个城市的房屋就惨淡了。楼只要卖不动，那就不是资产而是负债。楼市萧条部分原因是失业率高，百姓银包缩水。博主韩珀6月1号说，大学毕业生1200多万，加上各行业裁员，互联网衰退，25年是大部分人就业的地狱级难题，实施级难度。博主郑百万爷3号录影片抱怨说，没哪一年好像今年这样令人焦虑。我们刚刚连续刷了10条影片，都是研究生学历，一是工资就只有2000到3000，质疑自己10多年读书到底为什么，一是就特别好的研究生学历，找不到工作，每日都在各种面试，今年就说有工作的怕被裁员，没有工作的根本找不到工，而且马上今年毕业季又要来了。传统靠技术吃饭的金饭碗也都不好用了。一位博主6月3号发影片说，现在很多医院蚀钱，要向银行借钱给医生出粮。这位博主的一位粉丝在医院上班，最近几年频繁换工资卡，因为医生向银行借太多，银行就不愿意，医院唯有换一家银行继续借，所以工资卡就要换。大家看看自己换了几次银行卡，就知道医院同几家银行借了钱，这个还是幸运的。很多医院根本发不出工资，有些欠薪欠一年，有些一个月就派1000-2000元生活费。虽然按道理讲是国家拨款，但中国的公立医院亦都难以维持。一位网友说，哈尔滨省立医院发不出工资，申请破产未成功。河北的基层医院有些半年发不出工资，有在新西某医院工作的网友说，5月工资只是发了190元，大家已经没办法生活了。南韩新任总理李在明过去对日本持敌对态度，但他4号就即时讲到日本，语气缓和很多。外界关注李在明未来在具体施政上，在美国阵营和中共阵营之间怎样站位。李在明过去曾经表示日本是敌国，但他在就职演讲中说，虽然日韩双方存在历史问题与竹岛等领土方面的摩擦，但同时亦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关系，所以南韩可以同日本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。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，现在就对李在明的言论放心，为时尚早。李在明在就职演讲中表示，要透过对话来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。外界担心南韩有可能脱离美日韩框架。由山东开往墨西哥的神光号货轮在太平洋中部海域出事。综合媒体报道，神光号载有800辆电动车，6月3号甲板突然起火，冒出浓烟，火势很快蔓延，22名船员被迫紧急跳船逃生。幸运的是目前暂无人员伤亡，幸运的是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。 神光号就停靠在太平洋中部海域。英国航运公司证实，起火点正是停放电动车的甲板。彭博社警告，这个凸显电动车运输风险正在增加。美国爱达荷州史丹利小镇在24小时内发生35次地震，专家提醒说，小镇位于锯齿断层上，这个断层过去曾经发生 6.5 级地震，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。据每日邮报报道，美国地质调查局记录显示，史丹利小镇的地震规模由 1.9 到 4.0 不等，地震群有时是断层，出现较大地震的先兆，但不一定是这样。锯齿断层贯穿爱达荷州中部，长约40英里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，又被称为沉睡的巨人。专家指出，断层假如苏醒，极有可能引发7级或更大的地震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也是对我们的支持。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